11月28日，天上来的雷官。
岳云鹤是个豪爽的商人，有一回他到金陵做了好几件大买卖，然后租了几艘大船，准备在船上装满了货物，便要沿着长江回家去。一切呢都很顺当，岳云鹤的心情好极了，所以特地又上街去挑了一只金凤簪子，想要带回去送给他的妻子。买好簪子，天色还早，岳云鹤就走进江岸上的酒楼，一面看看江上来往的船队，一面呢吃点酒食。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一个长手长脚的大汉在他桌子旁边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走过去的。这个人长得可真奇怪了，头特别大不说，额上的青筋也都高高的凸了出来，又好像有满肚子的心事，又好像是很饿似的。岳云鹤很关心地问说：
这位壮士，你要不要坐下来吃点东西啊？
然后就一把拉他坐下，把桌子上热腾腾的酒菜还有一笼包子推到大汉的面前。
来来来，吃吃吃。
可是大汉皱了皱眉，把酒推到一旁，两只大手却抓起了包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眨眼的功夫就把一笼包子全吃光了。岳云鹤看他好像还没吃饱，就再叫了两盘馒头送了上来。
哎，来两盘馒头啊！
啊，馒头马上送上。
大汉埋着头，大口大口的又吃了个精光。岳云鹤暗暗的惊讶，心想他恐怕还是没吃饱，便又叫了烂熟的猪蹄和香喷喷的蒸饼。这样吃了好半天，一直到桌上的碟子盘子堆得像小山似的，大汉才满意的吁口气，摸摸肚子，向岳云鹤道谢说：
3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吃得这么舒服，这么饱过。
岳云鹤看他吃饱了，有了精神，就好奇地问说：
你这么一个雄赳赳的壮士，怎么会落魄到一顿饭也吃不起呢？
大汉停了一会儿，才懊恼地说：
哎，我是受了天谴，都是酒害了我。哎，你不要问了。
岳云鹤按不下心底的好奇，又问：
那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呢？这你总可以告诉我吧。
没想到大汉却豪放地唱了起来：
没有米，没有心，大地上没有
人，还有这比谁都过，还会唱啊？
江海没有我的，
唱给我儿子。
走出来，
谁是啊？
黄村怎么样？
落日时分呐，我到了京城。
哎呀，老人，
唱着唱着，大汉很快地走出酒楼，不知去向了。第二天一大早，岳云鹤的船队就张帆鼓桨启程了。船行了一整天，到了下半夜，没星没月的，忽然起了狂风暴雨，长江的浪涛翻涌，岳云鹤的船队竟然一艘一艘都被大浪打翻了。他来不及叫喊一声，就被吞进了黑沉沉的江底。半昏半醒中，岳云鹤觉得自己被一个人从水中拖了起来，那个人再轻轻地一扛，把他扛在背上。岳云鹤努力地睁开眼睛一看，救他的不是别人，就是昨天在酒楼上遇见的大汉呢。这个长手长脚的大汉竟然扛着岳云鹤钻出了水面，两只脚踏在波浪上，几个大步一跨，一会儿就到了江边的浅滩上。他放下了岳云鹤，转身又回到了江里，救出其他落水的人，把一艘艘大船拉回到岸边，然后再潜进水中，捞出了岳云鹤采买的各式的货物，一一地放进船中。岳云鹤心想，自己一定是遇上神仙了，他点了点货物，居然一样也不少， 只是丢了要送给妻子的那一只金凤簪子。他惊奇地说，
这原本是场灾难的，现在啊，不但命没送掉，除了一只金凤簪子，什么货物也没有损失。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谢你才好。
没想到大汉听了这几句话，又跳进了江里，打一个转就不见了。岳云鹤正在后悔自己多嘴，大汉却已经衔着金凤簪子水淋淋的从江里冒了出来。岳云鹤为了报答救命恩人，热诚地邀请他跟自己回家去受他的款待。大汉笑一笑就跟着岳云鹤上了船。船队终于一路平安地回到岳云鹤的家乡了。大汉在岳家住了下来，他每隔十几二十天才吃一顿饭，可是一顿饭就吃掉了普通人要吃十多天才吃得完的饭菜，真是吃得岳家上下是目瞪口呆。转眼过了一年，这一天岳云鹤在家里和大汉聊天，忽然天上浓云密布，好像要下大雨似的，一会儿又听见了隐隐的滚雷声。岳云鹤抬眼望了望窗外黑沉沉的天空，随口说道，
这天上到底什么样子呢？这一刻雷声隆隆究竟是怎么来的？恐怕也要到天上看看才可能知道啊。
大汉听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呵呵地笑着。一会儿岳云鹤觉得瞌睡得不得了，就这么闭着眼歪靠在椅子上，忽然他觉得身体飘飘摇摇的，好像坐在小船上。他猛地睁开眼睛，自己竟然坐在一团轻软的云堆上。他定了定神，抬头一看，大大小小的星星近得伸手就能摸得着，大的星星像盛开的莲花一样的大，光辉灿烂极了，小的星星呢却像出生的莲子一样大小，发出了细微的光芒。岳云鹤大着胆子去搬大星星，可是怎么使劲都摇不动，小的星星却像会动的样子，所以呢他真的伸手摘下了一颗藏在大袖子里。这个时候两条龙拉着一辆车子风也似的来了，车上载了一只晶莹剔透的巨大水缸，而救过岳云鹤的那个大汉居然也坐在车上。他左手拿了一面铜把，右手拿了一把锤子，只见他用锤子敲了几下铜把，竟然就发出了几道闪光和轰隆轰隆的雷声。接着他又拿起一个水瓢，一瓢一瓢的舀着水往下洒。岳云鹤简直弄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大汉这个时候朝岳云鹤招招手说，
岳大哥，你不是想到天上来瞧瞧吗？
啊，
这就是天上了。我本来是天上的雷官，专门掌管星雷不语的事情，但是有一回醉酒误了事，所以被贬谪下凡三年，今天期限已满，我才又回到天庭，恢复了雷官的身份。
岳云鹤这才明白他的朋友可不寻常了。雷官又递过来一个瓢子说，
岳大哥，快点上车来帮我行点雨吧。
好好。
岳云鹤高兴地上了车，舀了满满一瓢水，拨开脚下的云霞，从云缝中看到朗朗大地上一个个城镇只有红豆般大。他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家乡，举起水瓢淅淅沥沥地洒下去。就这样岳云鹤坐着龙车在天上一面洒雨，一面把各种奇异的景物看了个饱。过了好一会儿，雷官解下龙车的缰绳，把绳头递给岳云鹤说，
雨已经降得差不多了，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了，你抓紧绳子就能坠下云端回到地上。
岳云鹤依依不舍地和雷官道了别，照着雷官的话抓紧绳子。突然一阵风在耳边飘飘吹起，他的身子直往下沉，吓得他闭上了眼睛，绳子却又猛然的一抖，他的手一松 呵，双脚居然着了地了。那条绳子很快地缩回天上，就不见了。岳云鹤站稳了，往四周一瞧，
嗯，
哎呀，这不是回到自个儿家乡来了吗？只见农人都笑眯眯地站在田埂上，原来这一带刚刚下了一场大雨，沟渠里头满注着水，这下子春耕需要的甜水一定不缺了。不过听说十里以外的地方雨却只下了几滴就停了呢。岳云鹤忽然想起袖子里的小星星，不晓得还在不在。他伸手一摸，摘下的小星星竟然还安安稳稳地藏在袖子里呢。他急忙跑回家去，捧宝贝似的拿出来给他妻子看，没想到这颗小星星只是一块暗淡发黑的石头罢了。妻子扑哧地笑了起来，不相信他曾经到天上游历过一番。岳云鹤失望得很，随手就把石头放在自己屋里的桌子上，不去管它了。可是呢，晚上大家都睡了以后，黑石头忽然发出了奇异的光辉，照亮了整个屋子。岳云鹤高兴极了，正要把家人都叫起来看，这颗小星星却飞出了窗口。岳云鹤追到窗口，只见小星星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一下子飞上了暗黑的天空，飞进了满天的星斗当中了。岳云鹤他看花了眼，没有办法辨别得出哪一颗才是他的小星星。从此以后，每到打雷下雨的日子，或是星星特别明亮的夜晚，家里人总会看到岳云鹤站在窗前微微地笑着，好像在回忆什么有趣的往事。